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哈，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那我知道在座的当中呢，有一些人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识我哈，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的光景？我想，可能你们还能回忆起来哈。若不是主背负我的重担，若不是主一直来引导我，教我放下我身上的重担，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我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啊！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但是你却愿意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愿意担当我们的痛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恳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让今天的敬拜能够只显你为大。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放下重担。说到重担的话呢，我就联想起我小的时候啊，那我小的时候呢，离我家大概有一里地的地方呢，有一口井，方圆几十户人家呢，都吃用这口井里的水，所以挑水呢，就成为家家户户啊，天天要做的事情。那我因为有两个哥哥，所以挑水通常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我呢，偶尔也会有挑水的经历的。我呢挑一次水啊要歇两到三回啊，因为那个桶啊是按照我哥哥们的身量做的，所以呢对我来说就显得大了一些。那我因为这个水桶重啊，我走的就不稳，所以呢水呢洒的也比较多。一旦我的两个哥哥他们有时间的话哈，他们就会跑过来接过我身上的重担啊。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当你身上有担子的时候，然后这个重担被人家接过去的时候哈，你会感到非常的舒服，你心里会很快乐。那当我哥哥们接过我的担子的时候，我就会揉揉肩膀啊，伸伸脖子，心里都非常的感恩啊，担子有人担啊，心中真是畅快。今天呢，家家都有自来水啊，用肩膀担水呢，已经是很少见的事情了。可是呢，我却觉得人身上的担子啊，不仅没有变轻省，我觉得人身上的担子似乎是越来越重了。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有同感啊？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呢？这个跟我的经历有关。我是1996年啊年底，我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虽然那个时候不必挑水，可是我却觉得我身上的担子好像千斤重。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让我跟大家来细细的分享哈。我的先生呢比我早一年来到美国，他那个时候是学文学的啊，我就断定哈，说呢学文学的人一定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啊，那没有稳定的工作，怎么能拿到美国的绿卡呢？要知道十几年前哈，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人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呢，就是想在美国长期的啊居住下去，能够拿到美国的绿卡。我呢在美国虽然说是可以打工的一类人，可是我觉得打工没什么希望啊，没什么前途。那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啊，我心中就整天啊这个沉甸甸的，那脸上呢 也是啊，整天的愁云满布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我就会从心底里啊发出那种很深很深的叹息。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人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哈，那个叹息就不由自主的就会发出来。那我先生就说你怎么一天到晚啊长吁短叹的？我因为没有希望啊，不仅长吁短叹，还生出许多的抱怨，看这个看那个，看什么都不顺眼啊，自然呢对我先生呢也少不了抱怨。那这样的抱怨哈，也伤害到了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呢都是我当时的重担，其实重担啊还不止这些。由于我过度的这个忧愁啊焦虑，然后再加上打工的辛劳呢，我就得了一种眼科的急症啊，叫做虹膜炎。那这个毛病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很严重的一种疾病。一旦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如果不在几个小时之内得到这个及时和有效的治疗的话呢，它那个虹膜会粘连就打不开了。那么当我们看啊，在阳光底下的时候要看东西的时候，虹膜打不开哈，我们就等于瞎了。那你在黑暗当中呢，就更看不清东西了。所以呢，这个呢啊疾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担子。对美国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哈，在美国看病啊，那个费用也是很恐怖的，是吧？所以呢，我的重担就是越来啊越重。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家就决定啊，我们移民到加拿大来啊，我们把东西啊手续办好了，我们把东西都已经打起包来了，正准备呢往温哥华这个地方啊那移居。哎，这个时候啊，我先生他接到了啊在美国的一份工作。他那份工作呢是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大家可能了解哈，那个北卡离温哥华千里之遥。一家人要分居这么遥远的地方，虽然找到工作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我心里的重担啊有增无减。那我带着孩子来到温哥华，于是呢我就走进了啊国语颂恩堂。四个月以后啊，我是在2001年的1月21号，我受浸受洗。好，在受洗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刚才领会啊带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样说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经文里的这个得安息的应许啊，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盼望。今天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和我刚受洗的时候读这段经文啊，那个感受是很大的不同的。那个时候呢，我是带着半信半疑的心啊。12年后的今天，我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啊，来见证主耶稣的信实可靠，来诉说他是何等有能力，可以把我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重担一点一点的挪去，使我们心里得享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安息。那我现在请大家哈，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啊这段经文。那请留意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哈， 里面的我是指耶稣啊，我们来一起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啊，28节到30节，一起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哈，那劳苦原文的意思就是劳累到觉得困苦，担重担的意思呢，就是像船负荷太重，或是像马或者是驴呢，承载过了头。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有没有劳苦的感觉呢？你有没有觉得身上的担子太重呢？其实世上所有的人身上都有担子的啊，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一样都有担子在身上啊。我们呢，身为人的儿女，我们有做儿女的义务啊，身为父母的呢，有做父母的义务啊，身为妻子的有做妻子的义务，身为丈夫的有做丈夫的义务啊，身为雇员的有做雇员的义务啊，身为老板的有做老板的义务。那么你身为一国公民，也有一国公民的义务。当然，我们身为神国的儿女，我们也有做神儿女的义务啊。人在世上呢，其实所当尽的义务真的是不算少，对不对？那么这些义务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担当的话呢，常常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劳苦重担。那并且我们还有罪恶啊，因为犯罪给我们带来的罪的重担啊，就算是基督徒的话呢，我们还有与恶搏斗的苦哈，我们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还喜欢借着好行为来自救的这样的苦，这都会成为我们的重担。另外呢，我们还有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重担，好像我哈，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对未来的那个莫名的焦虑，就成了我那个时候的最大的重担。那么既然我们有那么多的重担在肩，你想不想放下这些重担得享安息呢？怎样才能够放下我们的重担呢？其实神也是非常非常想让我们能够放下重担的啊。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够放下这许多的重担呢？是不是撂下担子不干了呢？当然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哈，我们会觉得心里更加不安的。那么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啊。仔细观察这段经文哈，我们不难发现啊，耶稣给我们的答案哈，放下重担的诀窍，我们可以找到的。让我们现在呢再来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一起找一找这个诀窍好不好？我呢跟大家读这段经文，我想请大家呢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耶稣给我们的诀窍好不好。好，大家请听我读马太福音十一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耶稣所说的安息呢，我们就要 来到耶稣面前啊，然后呢，我们要负耶稣的恶，然后我们还要学耶稣的样式。好，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上面，这是三个诀窍来的。那么接着我上面的故事哈，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我就带着一点点的希望，我心里想说，假如真有神，也许神真的有办法帮助我。所以你看，我又是假如又是也许的哈，你就知道我这信心啊，只有芥菜种那么一点点小。可是就是这么一点点小的信心呢，也足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啊。我就带着那么一点点小的信心啊，每天呢跟着牧师，跟着师母啊，跟着他们的车到教会来听牧师讲道。牧师和师母都不在这里坐哈，我请大家待会儿结束的时候转告牧师师母，哎，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啊，把我带到教会，把我带到耶稣面前，我相信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我更要感谢主啊，就是主又开我的心了，让我拿起圣经来读，借着读经祷告。我就开始啊，被耶稣啊所吸引啊，耶稣把我吸引到他的身边来。我从圣经里面看耶稣，我看见耶稣他是使瞎眼得以看见的啊，是瘸腿可以行走的啊，他使被掳的人得释放，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啊，耶稣使长大麻风的得以洁净，耶稣他使死人复活，耶稣他是万有的掌管者，但是呢，耶稣他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算过。所以有这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心里啊，就不知不觉的呢在发生啊一些变化。初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直到一年以后，我先生呢从这个白卡回到温哥华来啊，来探亲哈，来看我们。他说哎呀，你现在不叹气了呗。哇，当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啊，不知不觉的神就把我的重担啊就挪开了啊。这个我只是来到了耶稣面前啊，耶稣呢就把我心里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忧愁啊，就吹得烟消云散了。后来呢，耶稣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把我呢吸引到他的跟前来。有的时候哈，甚至于是借着环境，把我逼到耶稣的跟前来啊，使我哈把我的心门向他打开。向他诉说我心中的难处。常常呢，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会关上门啊，我是会看耶稣，想耶稣啊，听耶稣。有的时候呢，就是甚至什么都不干啊，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就是坐在耶稣面前，单单来到耶稣面前。14世纪呢，有一位不知名的灵修大师哈，他这样形容单单来到耶稣面前的重要哈。他说呢，单单来到耶稣面前的服事哈，他超越啊其他的一切的服事。他说，单单来到耶稣面前，天使天君会帮助你。单单来到耶稣面前，不仅与你的属灵生命大有益处，也与你周围的人有益处。所以他说哈，单单来到耶稣面前的服事啊，胜过所有一切服事的总和，这是他说的哈。因此呢，他说这是最轻省的方法。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啊，我也邀请你们啊，更多的来到耶稣面前啊。首先呢， 单单来到耶稣面前认我们的罪，那我们罪的重担呢就会被耶稣完全挪走。然后呢，我们借着读经祷告来到他面前，我们观看耶稣他是怎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看，我们观看耶稣他是何等的有作为有能力，何等的愿意帮助我们，他又是何等的有慈爱愿意用性命来爱我们。以赛亚书这样说，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爱，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大卫在诗篇里面反复说到神的恩典。大卫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大卫还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大卫还说，当将你的事情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神有这么多的应许摆在我们的面前，就让我们不住的来到耶稣面前，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主。有一个比喻说得好说基督徒的生活呢，好像一个瘸子行路，就是跛子了若是靠自己来行的话呢，不仅行不稳还容易跌跤。那当他看见身边有一辆这个汽车可以免费让他乘坐的话他就当随时搭上这辆汽车，只要乘上这辆汽车前往不费力气不用担心，就能够到达目的地。否则的话，我们必然是重担在身，不仅达不到目的，还有可能跌跤了，伤了自己。耶稣就是我们身边的这辆免费的 bus， 免费的汽车，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乘坐这辆 bus， 我们就不会觉得担子那么沉重了，我们会觉得轻省许多。我一直觉得我心中忧愁挂虑的重担被耶稣拿掉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可是呢，我也发现我还有许多的重担包括罪的重担还没有完全放下。那我一直都在找原因还是主给了我答案。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下面的经文里面。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在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说要来负耶稣的轭。我要给大家看一看轭是什么。这是轭轭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木质的工具放在这个牛或马的颈项上，把两头牛或者是两匹马呢套在一起。看下面这个这个中间呢，这个上面是木头的，把两头牛或马呢套在一起共同拉犁或者是拉车。耶稣要我们负他的轭，也就是说呢，他要我负他给我的责任和义务。那我是人的女儿，我是人的妻子，我是人的母亲我又是神的女儿，这些都是耶稣要我负的轭。可是为明天忧虑呢，却不是我应当负的轭，对不对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非要把明天的担子 今天来背，这当然是自讨苦吃啊，愚蠢的给自己添了重担。那还有哪些是我们不应该负的重担呢？一切作恶、犯罪所招致的重担，那不是耶稣的恶啊！想凭自己的好行为啊，想凭自己的义行来赚取救恩，那也不是啊，我们应该负的恶哈、啊，那也是自讨苦吃。这些呢，都是我本来不该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重担，让我们放下这些重担来负耶稣的恶。那我今天的题目是放下重担，但是呢耶稣又要我们负他的恶，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是不是换汤不换药呢？请听我解释。原来主耶稣所说的恶呢是这样的，就是中东一带地方的人，他们常会用一头大牛带着一头小一些的牛，以这样呢同父一恶的方式来训练小牛耕地。其实呢重量呢全都在那头大牛身上，小牛只是学着大牛的样子跟着大牛走，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呢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原来我们每个人所应当承担的这个责任一样都不能少的，那该相夫教子，该敬老爱幼，该工作赚钱养家，该辅助邻里，那这些呢我们都要去做。只是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来担这些重担不懂得借着祷告把重担呢交托给耶稣，那我们当然会觉得担子非常重了。耶稣他要给我们的方法呢是把我们的重担放在他的车上，然后呢来跟他一起负这个轭。他拉那个重担，他负那个重轭，他像那只大牛，而我们只是跟他一起我们只是小牛跟他一起走而已。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跟着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跟着，既不要走快了也不要走慢了，与耶稣的步调一致。其实换一个今天我们容易明白的比喻的话呢，就是耶稣啊好像那个重型大货车的主驾驶，他掌握方向盘，他掌握油门和刹车，而我们只要坐在那个副驾驶的旁边看耶稣怎样驾驶所以呢我常常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是实在是一幅非常非常理想的图画，我做梦都想这样子你想看这样子多轻省多享受所以这样说来负耶稣的恶事实上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放下重担了，对不对负耶稣的恶实际上呢就是放下重担了。可是呢回到现实当中我们又常常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那么简单你就好像呢亚伯拉罕神要他成为多国之父要赐给他的后裔呢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那他一不小心呢就跳离副驾驶的位置跑到神的前面去了他靠着自己的血气，结果生了一尸玛丽，结果他的担子比神原先给他的重得多了，是吧那又好像摩西 神要摩西救自己啊的同胞以色列百姓。那他不到时候啊，看见埃及人欺压自己的同胞，他血气一上来就杀了那个欺负人的埃及人，结果没有办法，只好逃到米甸的旷野，在那里被神熬炼40年啊，这个本来是他不该受的担子，结果他也不得不就这样背下去啊，40年被神熬炼。这个呢都是圣经里面的负面的例子，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正面的例子，这就是大卫啊。大卫呢想给神建圣殿啊，但是神说你不行啊，你流人血太多啊，建殿的事情呢虽然好，但是你却要等啊，等你的儿子长大了啊，让他来建啊。那么大卫就甘心情愿的等啊，边等呢啊边做预备的工作，只等到他的儿子所罗门长大了让他来建啊。所罗门长大了，智慧充足了，那神的殿呢就在所罗门的手中建成了啊。那从上面这些例子给我们看到哈，父耶稣的恶说轻省的确是非常轻省，因为是耶稣在负这个恶，可是呢这又绝对不是一件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关键就在于负恶的人跟耶稣的脚步是否一致。好，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例子哈，那这两头牛要脚步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啊很辛苦，对不对？好，所以关键在于负恶的人跟耶稣的脚步一致不一致啊。耶稣他什么时候抬腿，我们就什么时候抬腿啊。那耶稣呢他什么时候落脚，我们呢就什么时候落脚。要做到和耶稣的步伐一致的话，我们有一点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就是我们必须留心查看耶稣啊，留心查看耶稣。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哈，要我们学他的啊样式哈。我们来看下面啊第三点，学耶稣的样式。那耶稣究竟是什么样式呢？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心里柔和，原文的意思就是心里柔软，没有固执己见。那有人虽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却像刀子一样杀人，这个不是柔和哈。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凡事顺服在天父的旨意当中。约翰福音里面反复的说啊，耶稣自己反复的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啊，我说这些话呢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还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啊，耶稣又说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啊，我不求自己的荣耀啊。耶稣还说你们所听见的道啊不是我的啊，这个才是心里柔和谦卑，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父神的意思。柔和重在心里啊，而不在表面。这个谦卑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是有把自己放到最低的位置的这个意思。耶稣他是神，他降世为人，他不生在这个王公贵族当中，他却生在马槽里，生在马槽里，长在木匠家，成为人还觉得不够卑微，他还要成为仆人。成为仆人还不够卑微，还要受人的唾弃、辱骂、鞭打，甚至于啊，最后还为人死，就是死。耶稣选择的也是最痛苦的方法，就是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跟他的心有关。 耶稣的心是柔和谦卑的心。那么心里柔和谦卑和重担又有什么关系呢？心里柔和谦卑跟重担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学他的样式，心里柔和谦卑啊，然后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呢？事实上啊，我们身上的一切重担呢，都源于我们心里缺少了柔和谦卑。耶稣那种的柔和谦卑哈，在我们的旧造上，在我们的老我当中哈，可以说是根本都没有的啊，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我们不来到耶稣面前，如果我们不来负耶稣的轭，如果我们不来学耶稣的样式的话哈，我们就不可能有这种柔和谦卑的心。所以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哈，耶稣其实他并不是着眼于我们身上肉体上的担子是挑80斤还是挑100斤，更多的呢，这个耶稣的着眼点呢是在我们心里的重担。其实肉体上的重担再重也不会压垮我们，心里的重担才真正会压垮我们啊。那怎么说呢？我下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如果这个是虚构的啊例子哈，如果有雷同的话呢，请大家呢这个不要对号入座。那有兄弟两个人啊，他们一同在照顾年纪老迈重病在床的父亲。两个人呢本来都毫无怨言地服侍着老人家，只因为哥哥有一天忽然发现父亲的遗嘱里两个人所得的遗产啊分毫不差，这哥哥连一分钱也不比弟弟多，因为他觉得他作为长子就应该多得一些。当他看到遗嘱的时候，就在那一刻起啊，这哥哥的心里啊一下子像加了个秤砣一般，沉重的不得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力量哈，像从前那样甘心乐意的服侍老人家了。那这位哥哥他若懂得效法耶稣柔和谦卑的心，能够放下自己，他何至于有这么大的重担呢？再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啊，有位父亲本来呢对自己的天真活泼的儿子还是挺满意的，虽然孩子的学业平平哈，不过他也没有什么抱怨哈。直到有一天呢，他听说同事老张的儿子考上了重点中学，心里就开始不是滋味了。儿子的天真呐，就变成了愚蠢；儿子的活泼呢，就被他解说成调皮。那当儿子在母亲面前开开心心的玩耍的时候，他就责备自己的妻子啊，这个管教不严，宠爱过度。这位父亲攀比的心，令到家里再也没有像以往那样轻松愉快的气氛了。这位父亲攀比的心哈，他若能够放下哈，他若能够效法耶稣柔和谦卑的心啊，放下自己，何至于令到整个家庭都承受这般的重担呢？那再说一个例子啊，有两位在同一间大公司里工作的这个同事哈，张小姐和李小姐，他们的关系呢本来呢是非常要好的，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知己啊，因为他们本来呢是来自于同一个城市，是老乡来的啊，而且呢他们的学识学历才干啊 都不相上下啊，旗鼓相当的。现在呢，他们又同在这个中臣做主管啊，所以他们互相的帮助呢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一天，张小姐她忽然听说呢，李小姐被提拔进了高层，她心里一下就不爽了起来。她心里想哈，若不是我在许多方面帮助她，她怎么会有今天呢？从现在起，我不帮助你，我看看你的结局会怎样。小张心里这样说。小张他的嫉妒之心呢，一天一天加深，最后使他完全没有办法面对小李的笑容。那这位张小姐，如果她懂得效法耶稣柔和谦卑的心，能够放下自己，你想她何至于有这么大的心理的重担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弄不明白我们自己身上的重担是从哪里来的。往往呢，我们会把这些重担呢加给我们的儿女把这些重担呢归咎于我们的丈夫，归咎于我们的妻子，归咎于我们的父母你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就归咎于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归咎于我们的老板了。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重担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归给我们的牧师传道人耶稣他是神，他最清楚我们身上的重担是来自于何处。我们的重担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心里缺少了耶稣那样柔和谦卑的心。柔和谦卑是耶稣的性格特征，也是我们内心最最缺乏的品格。若我们想放下我们心里的重担的话呢，我们就只有谦卑下来，来到耶稣面前，负耶稣的轭，学耶稣的样式。我们请耶稣给我们换上一颗柔和谦卑的心，这样我们心里的重担呢就没有一样不会被放下的。但是呢，这个却是一生之久的功课。那我现在正在学这门功课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学习柔和谦卑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来的，也是重担得以放下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现在呢，在你的肩上，现在在你的肩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重担呢，是你很想放下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门功课好不好？让我们呢一起来再读一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主啊，就恳求你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的来到你的面前如何的来与你一起同负一轭，也效法你谦卑柔和的心。深愿我们众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顺服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我们的重担都能够挪去，我们可以得享从你而来的安息。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